赵四小姐做了几样拿手的饭菜，一家三口团团围坐，给于凤至接风洗尘，吃吧。这酒也倒上了，这赵四小姐一时激动，就冒出一句话来：孩子们在英国都挺好吗？这一句话碰到于凤至伤心的地方，于凤至一直保密也没敢说，也没那时间说。这回啊，问到眼前了，不能不说了。张学良也十分关心，怎么样，孩子近况如何？于凤至实在控制不住，眼泪掉下来了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这个人都是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，那扯耳朵腮帮子动啊，那子女那是血肉啊，血缘的关系那可了不得呀。张学良身处逆境，对子女就更格外的关心。于凤至不敢隐瞒，把事情讲了一遍。闹了半天，于凤至和张学良一共生了三子一女，仨儿子一个姑娘，四个孩子。其中有一个儿子闹病早死了，夭折，现在就剩下二子一女。这姑娘是最大的，叫张贤英啊，娴熟的娴。长子叫张吕瑜，次子叫张吕勋。这他仨孩子都是于凤至生的，但是这几个孩子聪明绝顶，学习是呱呱叫。先说他的女儿张贤英，会六国外语，六国语言，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，名列前茅。按现在说，老是双百呀。英国人那些教授、博士都挑大指称赞，真聪明，学习顶呱呱的。到现在未婚，据说孔祥熙夫妻相中这丫头了，打算呢把这丫头许配自己的儿子，翻出宋子文给说媒。但是后来张贤英拒绝了，自己一个人不嫁人，我不嫁人。另外我就是嫁人，我不嫁给富贵人家的子弟，我要找个布衣，布衣就是普通老百姓，不愿意嫁个贵族，他有一种逆反心理，所以这个婚事就没成。那么长子张吕瑜学习更是呱呱叫，比他姐姐还强，绝顶聪明。而且这个孩子内向，不爱说话。你看张学良啊，特别爱说。他这个长子呢，就随他娘于凤至，有什么事动心计，沉默寡言的。但是他对他爹感情非常之厚，对他爹非常崇敬。他就到了国外了，非常关心他爹的一切，没事听广播看报纸啊，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他爹的消息啊。后来他爹发动双十二事变，扣留蒋介石，他跟他娘一样也是大吃一惊啊，学习也学习不下去了。 后来又听说他爹送着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了，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，这孩子已经疯了。你看这好说好笑的这人呢，他不爱闹这病，就这人老不爱言语，什么事都动心劲，闷吃闷吃，这样的人他容易得这样的病，受的刺激太大了，现在住在疯人院。于凤至敢跟张学良说吗？但是张学良问到眼前了，他这么大的事不敢隐瞒呢，就说了。张学良一听把酒杯啪就摔了，嘴唇也青了，一语皆无啊，父子之情啊，此时此刻他都想些什么呢？就见张学良浑身直突突，这饭也没吃好，吃什么呢？后来于凤至转过身来又问赵四，你那孩子现在怎么样？赵四也生个小男孩叫张吕林，现在在香港住着呢，教一个保姆看管着呢。赵四小姐不敢在张学良面前提这些事情，陪着张学良在这蹲监坐狱，能不挂念孩子吗？当娘的有几个不注意子女的？但是赵四小姐深明大义，恐怕呀一说张学良心里的堵心，尽量不提孩子的事儿，但是偷着没少掉眼泪。今天于凤至这一问，赵四想到自己身世，想到自己的孩子，赵四也哭了。后来于凤至说，小妹啊，你的心我完全理解，这些年你竟陪伴着汉卿了，这回咱应当换换班了，我来服侍汉卿，你赶紧回香港去培养孩子，咱们家的孩子再不能出事儿。一开始赵四不同意，后来张学良也同意了，小妹啊你走吧，而且上面规定只能一个人在此陪护，你们两个人不行啊。那你们两个人当中，凤至既然回来了，你就去照看孩子，因为孩子太小，今年才七岁，他需要母爱。就这样做了决定。第二天，赵四小姐就离开雪窦山，张学良想送，特务不允许，所以他没法送，只有于凤至送赵四。咱没说我们虽然是开春了，山里头仍然挺凉啊。两个人并肩往前走着，一边走一边谈，一边掉眼泪。到了山口这儿，不能再往前走，特务都跟着呢。夫人，夫人，到地方了，留步吧。夫人在旁边只玩这个劲儿，你说变得不变呢？于凤至只好站住，小妹啊，一路平安吧，什么也不必想，好好照看孩子。大姐，我把汉卿就交给你了，大姐你身体不好，千万要注意。我知道。哎，临别之时，于凤至突然想起来了，在怀里一伸手拿出个存折来，小妹啊你把这带着，这是我的私房钱，数目相当可观，到了香港之后好好栽培孩子，让他好好读书， 只要把咱们老张家的后代培养起来，你就算尽到责任，拿着吧。这存折上能500块钱吗？能3000、2000的吗？一笔巨款，老了鼻子了。那边说多少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钱数目相当可观，能把孩子栽培成人，还能上大学，还能留洋出国，你说得多少钱？赵四深受感动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大姐，我忘不了您的好处，将来孩子成人之后，他肯定会孝顺您的，您保重。赵四一狠心，接过存折，拎起皮包走了。哎呦，于凤至一直看不见赵四了，这才回转身来见张学良。那么张学良更沉闷了，于凤至就劝吧，说你现在身处逆境，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啊，多少有人叫我给你捎这口信儿，你要千万保重身体，有好身体才有一切。尤其外边形势是瞬息万变，你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你，你知道蒋委员长什么时候把你释放，相反的，你身体要垮了，就是把你放出去，你也成了个废人了。应当千万注意身体的健康。对，张学良一听夫人说的对，从打第二天开始，夫妻二人天天跑步，早晨起来跑5里地，是规定的，晚上散步10里地，哪儿风景好就上哪儿去看一看。那个说特务允许吗？哎，这还是可以的，反正就在这个圈圈吧。嗯，行动还是有自由的，上别地方不行。不管张学良上哪儿去，后边都跟着一大帮，眼盯盯瞅着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张学良和于凤至夫人散完了步了，就来到雪窦寺。一看今天这个雪窦寺怎么在那热闹啊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有人家里头包下了做道场，给死人超度亡魂，故此呀，四面八方这个人来老了。张学良一时高兴，带着于凤至也进了庙了，那些特务们都在后头跟着。张学良以前也来过，没太注意，这次陪着夫人呢，心情也比较好一些。先穿过天王殿，好家伙，四大天王的金身都过帐，能工巧匠塑造的，栩栩如生，金紫金鳞。另外这座雪窦寺规模也相当宏大呀，钟鼓楼、五道山门，两旁边全是石碑，后边一层大殿接着一层大殿，里里外外全是人了。他们穿过这些人群，先到了大雄宝殿，一看三尊大佛，正中央释迦摩尼，屋里是香烟缭绕啊。张学良和于凤至请了一股香，非常虔诚的把香点燃了，夫妻二人双双跪在拜殿之上，是默默祷告。大概有的人认为这是笑话， 你没摊上逆事，你要摊上逆事，又算卦又请香。人在逆境之中啊，才信奉一些宗教。此时此刻的张学良默默祷告，恳请神灵保佑啊，早一日被释放，获得自由。有用之身报效祖国，哪怕血洒疆场也在所不惜呀。于凤至的心跟丈夫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两个人虔诚的祷告了多时，这才站起身来。那特务们呢，就在大殿外头来回溜达，他们也是人呢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也不能说眼睛紧紧的盯着，也不可能那样。可是这么个时候，有一个香客迅速的穿过人群，来到张学良身边。谁都不认得张学良，这本地这和尚就认为这是赵先生，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但这个人戴个破帽子，背着个搭子，这个搭子前面是香，后边装着不少点心，穿的油渍麻花的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副司令，副司令。”张学良大吃一惊，怎么有人认出我来？他怎么管我叫副司令？这是谁？定睛一看，这个人把破帽子往上的稍微掀了一掀，露出这张面孔，这脸上胡子拉碴，那胡子都赶得粘了，但是岁数还不大。张学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警卫营的营长严涛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严涛到这儿来了。张学良是又惊又喜呀。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东北军呐。13万多弟兄现在命运如何呀？东北军干什么呢？那些高级将领干什么呢？由于封锁了消息，电报信件都不通，张学良做梦都想这事儿。今天见着严涛，可见着亲人了，他真想大喊一声拥抱严涛，把一肚子话都掏出来问一问弟兄们的近况，但是条件不允许。在特务严密坚持下，哪有那个时间？但是这机会难得呀，又不能不问。张学良眼睛往别处看着，嘴说着话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丫头，是你啊，副司令，是我，你怎么来了？副司令，弟兄们都想死你了，大家不放心呐，一直让我尾随着副司令。您的情况我大致都知道。”我已经来了快一个月了，每天围着山转悠，就等待见副司令一面。今天要真是神佛有灵的话，是神佛保佑我真见着副司令。你听好吗？听好，还可以吧？回去转告弟兄们，不必挂念。告诉于学忠等人，处处留神注意，把队伍带好了。
不自量，你什么时候能出去？很难说呀。
哎，刚说到这儿，于凤至捅了一下张学良。张学良一抬头，那个特务头子刘以光从外边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四个。因为这个店挺大，人也多，也不是说几步就能到进去，得挤过人群过来，不得有段时间吗？张学良一看不好啊，
也不管走，这个地方太危险，再不要来了。他们要抓住你，你就没命了。哎，正说的是，
这特务头子刘以光领着人就挤过来了。这刘以光这小子，这眼睛还挺好使。他发现张学良身边有个人，这个人背着个脸，穿了一身破衣裳。虽然跟张学良没打对面，好像在说什么，好像是，但是他也没看见人家正脸，也没瞅他嘴动弹，所以拿不定主意。就这时候，张学良才说了一句：“快走！”马上回头跟于凤至说：“哎呀，这烟太呛人了，走，到外头透透空气吧。”说实话，张学良就往外走，他甩开特务的监视。另外，他这一走呢，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，好让严涛快走。可是张学良领着于凤至就往外走的时候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。刚要出这大殿，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咱没说嘛，做道场超度亡魂，有个女主人呢也在场。这女主人穿着一身重孝，这张学良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就见这个女主人冷不丁的啪，把孝袍子一撩，从怀里的长拽出一只锃明瓦亮的手枪来，对准张学良的脑袋就要搂火。